按照这个段落去看呢，就是一到三节呢，就是讲神是荣耀，神创造了这个空间，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呢，就开始提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区，然后也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然后到这个第七到九节的时候呢，就把神的道、神的话语启示出来。然后十到十一节呢，我感觉就是开始讲到这个人，这里大卫把自己称为这个神，然后到第十二、十三节呢，就开始讲这个人的罪，第十四节呢就讲这个拯救，所以整个这通篇读下来，好像就像就是从一个宏观的一个视角。慢慢的，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聚焦，在这个整个浩瀚宇宙里面，神的心意是在地上的人，是要来拯救我。然后呢，我就具体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七到十节。七到九节呢，就是讲就是神的律法、神的道。其中呢，那个七到八节呢，讲这个神的律法和神的训词、神的道、神的命令。然后能使人怎样怎样，能使人心苏醒，使人使于人有智慧，使能快活，能明亮人的眼目。然后到第九节呢，就开始讲神的道是存到永远的，然后是真实的、公义的。然后这个第九节里面，就是前七到八节讲的是对人的这个义处，对人的这个公义。第九节呢，感觉就是讲就是神的道，神自己的本身，他的本质。然后这个第九节我读的时候呢，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然后我就去，因为我读这个诗篇呢，其实也比较难懂，有的时候可能中文的这个翻译或者自己理解的偏差，我为了更详尽的去读，所以都会读一下英文版的。然后第九节里讲的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然后这个 fear 呢，我怎么好像也没读出那个是道的意思啊，反而就是说这个敬畏的意思，就是里面感觉就是说敬畏主耶和华是清楚的、明白的，而且这个敬畏要存到永远。然后第十节呢，就是讲了一个比喻，比金子更可慕，就是讲的是这个耶和华的道，主的话语是比金子可慕。比极多的金金可慕，比蜜还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这里面呢，可能我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分别，就是因为知道神的话，知道属天的东西和属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这里很有意思啊，他用属地的东西比较呢，觉得这个金金可贵，觉得这个蜜可贵。然后这两天分享的时候，有姊妹也说，这个金子怎么能这个被这个毁坏呢？然后，但是现在这里用的就是我们人认为这个化学性质很稳定的金子，宝贵的金子，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吃的这些这个蜜，蜂蜜呢，其实也是能保存很久的，基本上不会坏。这些东西呢，看似按人的知识看似能保存很久，很可贵，但是呢，在大卫的诗里面，他觉得这些都跟神的这个话语、跟神的道理是无法相比。然后这个第十一节呢，讲的是你仆人因此受警戒，因为在大卫那个时代呢，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会儿这个人的地位呢，认为我们就是这个神的仆人，所以这里面读到以后，我感觉今天我们能够领受福音，能够领受神的脸，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神把我们称作他的儿女，我们叫承受神产业。然后，但是在那个时代呢，大卫就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因此他要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不会被这些金子吸引，不会被这个丹田的蜜吸引，他要因着耶和华的律法，他要受警戒。他知道守着这个律法，受到警戒，在地上约束自己的生活，便有这个极大的赏赐。这些赏赐，我相信他在这个诗篇第十九章第四节里，第五节讲，就是讲这个太阳如同新郎出洞，王牛如勇士，万人奔路的时候。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跟着那条路是什么路，然后那条路上跟完以后会有。 借着神要借着他的话在人的魂里面做这样拯救和更新的工作的话，所以第七节我是觉得说，人在神的话语面前要有一个顺服，要有一个愿意受约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律法就讲到说，这个神的话是要让人受约束的。那后面他讲到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看这个法度，它德语的翻译它是见证，就神的见证它是确定的。我觉得这个愚人的话，就是从前人是不知道，人是应该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的，人不知道或者说不知道如何来为了神的见证而活。智慧的话，就是指人从神的话，从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寻求，就是我这一生当如何为着神的见证啊，我就有点感觉。
我分享一下那个第七到第九节，就是看到这个讲到第七节讲到耶和华的律法，然后第八节是顺服，第九节讲到那个道理，就是说感觉这个跟我们第七到第九节他讲的就是耶和华用着他的律法顺词和道理来洁净我们的心，以及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其实讲到我们跟昨天讲那个彼得前书的前面的那个主的话，是主是圣洁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谨慎自守，还有主他也是弟兄给我们强调说，主他是有恩典的神，然后但是他也是一个审判我们的神，所以也在这里面他讲到耶和华他既有他恩典的一部分，也有他的律法是全备的，然后他的圣洁也是直到永远，他也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也往往想到我们常常我们的人心总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去看我们的神，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呢？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一被试炼就会怀疑，或者就会忧愁，就是我感到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真正去敬畏他话语的心，就是有时候就是神的话如果是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思想这个标准的时候，我认为啊神的话真的是很公义，那如果他的话如果就是碰触到我们这个己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爱的这样的一个肉体，当主的话更刺到我们这个己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那神的公义在哪？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会觉得神是不是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信实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这个心是一个不纯洁的心，我们的心真的是 这个圣洁。所以常常有时候这里就讲到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使能明亮人的眼目。就所以常常在神面前我会祷告，就是求神真的是把我们的眼目能够调整到他的那个正直的这个律法上面来，他的正直的他的那个圣洁上面来，就是除掉我们内心自己的那些贪婪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有一个纯洁的心的时候，我们再读神的话语，再看神他的那个就充满了他的怜悯和慈爱。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一点管教的工作，做一点这个让我们有一点这个约束的工作，就当时可能会感觉心里会比较痛苦，或者有时候会忧愁。但是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讲的，他是让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需要他给我们量过的。那就是在神面前真是有这么一个顺服和敬畏的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读他话语的一个前提，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判断神的话语。所以这里就到十一节他就讲到，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受警戒的心，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那守住这些就便有大赏。所以神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样，他也知道我们，也给了告诉我们有这样也叫我们有这样活泼的盼望。但是人往往我们的眼目只定睛在我们眼前，也只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不到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赏赐，以及我们也到就是在彼得前书里讲到，我们得到基督显现的时候的这个称赞的尊贵和荣耀，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罪可带来的这个结果。但是主他仍然愿意把他的这个基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试炼。
这个我觉得上次跟接着昨天那个感觉的话，就是神他那个从先从天然后到地，就知道地的那个是神的旨意集中地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好像那个看那个看那个电视或者电影那种，他把那个聚焦，他要越来越聚焦到他的中心，就是再放小到那个他的那个神的律法或者神的话语。因为我觉得神的话语的话，我觉得那个主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查好这经，因为你们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这里来得生命。我觉得他律法他的中心，他其实是把主耶稣更加完全的启示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人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个创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就算像大卫他里面有这样的启示，但是我觉得神他要更准确的更加丰富的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但是借着他的话。对，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像刚才大家有交通到，我觉得像律法的话，我觉得讲到神的旨意；像法度的话，讲到主耶稣是神的见证；像训词的话，我觉得主耶稣他行事为人都是受神的约束，不照自己的意思；像那个命令的话，就是主耶稣他完完全全顺服在父的面前。那个道理的话，因为是敬畏，我觉得就好像他是他主耶稣他也是完全向着父，是一个爱的生命，他是求父喜悦的这样的生命。典章他那个是审判，法律说是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十字架的工作来成全，把主耶稣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写出来。对，我觉得但是到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好像都还是比较像是客观的道理。我自己到最后我觉得说，怎么样这些话好像能真正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像这些话真的是能对我们真正有益处。我觉得好像是在那个第十一节，就是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他那个仆人原文我看他那个是那个就是也英文就是 connect 就是说他是那个像是一个奴仆的地位，就是完全的愿意就是说来照着神的话语来接受神的话语来服侍神的话。而那个守字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就在想说怎么个守法。我就后来有个感觉，就是好像那个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是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那个圣灵，就 就是让我们虽然就是说好像对神的话天天唱诗歌，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的话我们并不能侧透，好像也不是很能明白。好，有些弟兄姊妹也常常讲，读了以后好像跟没读一样，好像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就好像那个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母亲那个玛利亚一样，我觉得他就很多时候把话不明白，他就存在心里，他是这样子，他不是用头脑要去守，他是放在他的那个心里面来保守。对他那个爱的话，我觉得爱心的话，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因着我们摸着神的爱，我们知道爱是到神面前最短距离，我们就因着这样一个单纯的爱，那虽然不明白，虽然可能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呢，我们愿意在爱里面把神的话就接受过来。对，然后就最后讲的那个圣灵的话，就是但是神他自己要借着他那个圣善的灵来做一切的解释和翻译的工作。那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手的话，我觉得大卫他里面就很明亮，就好像大卫他为什么我觉得他不敢去，好像当神把那个好像把扫罗交到他手中的时候，我觉得是因着大卫他在神话的面前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加上他里面跟神的交通，我觉得圣灵好像把这样一个属天权柄的次序，大卫他就摸着了。我觉得好像大卫他在旧约的时候，他所得的其实比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好明亮。我觉得是他很清楚知道这个这个律法是神神的话语，乃是照着他的儿子基督和他的那个道路跟着他的旨意而有。
就是从灵里面来读神的话，悟化这些。 化就能够苏醒人心，就能够这个叫用的智慧，就能判断人的心，明白人的本愿，就是这些是大卫在神面前的这个经历，就是像我们像那个法利赛人同样的人，他们读的也是比这个大卫少，但是呢，他们读出来的是有关系于个人智慧，就看出是进入了做。安息日叫一个瞎眼的人来看看见这个可能，但是呢，大卫在神面前读神的话的时候，他明白的人就亮，他等到一年等到你来这里啊，就是他一面的眼睛就睁开了，他一面心里面就能够享受这看见神的话里面那些甘甜，就是一面一个有喜乐。让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那么这个是就是在那里，我是差别是说，人如果是这个里面这个靠着圣灵的启示，是在人里面有神有交通的时候，这个话语就显得非常宝贵，而不是一种这个外面的规矩，而是一种这个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个所谓见证，我们叫这个律法是什么见证？那这个这个。法版说是见证的法版，那这个其实那些是把这个神自己启示出来，那万有前面讲的万有在那里启示神，那这个神的话其实也是在那里这个启示神的自己，换句话说那些在他里面有这个认识是也进到与神的交通的里面，就这个是叫他经历神的话语的宝贵。那后面他讲到就金不可陷入，就饥饿的金金可陷入，就比喻干净。像今天这个地上的人都在那里追求这个金子，那是就外面的物质上的一些的追求。那这个意义是，就是人里面好像魂里面需要的那种追求，就吃各种各样的蜜，叫人能够享受。那大卫怎么说？他得着这些的话语之后，这些其实都丧失了。当他说你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这个属地的一些给人感觉虚假的那些的丹田呢，你怎么能够脱离呢？真的一个人进到神的交通里面，进到这个神话的那个交通的里面，这些都脱落了。就这些在他们眼中实在算不得什么，这不是我们好像用力气去脱离这些东西，就是神自己的吸引，然后带着这个人们就很自然就脱离了这些的吸引。那并且呢，可以怎么样？就这个手就有大手，就是其实这个就我就感觉这个就够了，不需要别的这个在求什么。
心啊，第二在进入第二法则上，也就是啊，个股的开端的时间，我们说到，所以上面刚才说自己说，法度确定是里面的人，人是里面的人有空，如果你是进入神的人啊，神是给你有聪明的智慧，人的聪明智慧都是神的，而不是自己啊特别聪明，特别智慧。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立法出来的以后，是我们的人的心就会起来苏醒，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犯了罪，自己才会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立法，我们没有在立法上来提起立法还没权利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知道自己的罪。第八节这里说，训练正直，就是 有什么话语，我们得到的话，我们心里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喜乐，啊，能快活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口福、怨恨、埋怨、嫉妒的心。这是训练我们，这个是神的话语，啊，是正直的。我们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如果没有得到神的话语，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苦的人，而且会埋怨。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守自己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助我们，救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自己的拯救。加上第九节的是说，道理洁净，人道永远是我们心里要永远的存在心里的注意的信任神的心，而不是讲不是说我们的心要洁净自己。第二话是公义的，全然公义的，我们说自己怎么好，最后到神的面前都要一句一句的奉出来的。神都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自己不知道，但是神在天上查看，他以书注释为所有的一切，他都记在那个册子上，到最后我们都要奉出来。
七到十一节我是看到神所借着他的话在这里对我说话。这些年间神让我有一些对神话语的一个学习和操练，我觉得太多，我觉得能够把它压缩到三分钟，能够把神这么多年来在我身上如何读神的话语，如何能够像金子一样，如何能够把神的话语读出来像蜜一样甘甜，实在是不容易。我只能用三句话来形容，就是两个膝盖，一本圣经，一张嘴巴。什么叫两个膝盖呢？就是说当你在神的面前，你跪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什么叫一张嘴巴呢？什么叫一本圣经呢？就是神对人讲话是通过什么讲话呢？是通过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那么人跟神传递是用什么呢？是用赞美和祷告。所以在这些年间就是这样子伏在神的面前。什么叫跪下来呢？什么叫膝盖跪下来？就是说以前我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前我是自己我觉得好的，那我以前读圣经是吧，是很多掺杂，是很多世上的东西，我一边爱世界，我一边读神的话语，所以他读不出来良多。所以当有一天你愿意放下，你愿意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跪下来这个动作就是说，主，我今天不再做主，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所以我愿意整个人伏在你的面前，我降服在你面前，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所以为什么说读神的话语像金子一样，比金子还更羡慕，比很多的金子，不是一个金子，好多好多的金子还要羡慕，比蜜还甘甜。真的，我觉得自己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读出一个两个，哇，觉得好宝贵，然后又读完以后，让你的心里就好像不再恋慕那些东西。但是以前呢，我读主的话语，为什么他读不进去？为什么读不出来亮光？这就是昨天我们讲的，神讲的，我们要，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什么叫圣洁呢？就是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能够做个圣洁的人？就是说，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我就去做，神不喜悦的我就不去做。所以我觉得读圣经对我来讲，我最大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清心的人他是有福的，所以他得见神。为什么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他得见神呢？就是说你的心里面不再想别的，你就是单单的想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知道我的这个手机里面有多少客户要给我写，所以他们都是晚上给我写订单。所以我早上起来，如果我一看我的手机，我至少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处理，然后呢我的心思就乱掉了。然后当我再回到主的面前再去读主的话语，一句都进不进去。所以我每次我跟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立约，主，什么样的事情都大不过我对主你话语的宝贵。然后礼拜天就我里面也有很多的交流，那个电话客户电话打个不停。所以我在主面前，到底赚钱重要还是主你的话语更重要，还是我敬拜主更重要？所以在这主里面我们一定要一个取舍。所以感谢主，我讲完了。
然后讲到我们的主，他向神的儿子如勇士，这个勇士是来征战的，他来战胜罪和死亡，来显明神儿子在末世的救恩。刚才有姊妹说神的公义在哪里，这个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循环的周而复始，有一天不绕了，地球就完蛋了。但是讲到神救赎的工作是何等的公平和公义，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没有一处不得他的热情，神的爱不偏待任何人，他在十字架上不单为我们，也为普天下的人献上了悔祭。这个是神儿子他地上来的那个救赎的目的。讲到七到九节呢，讲到神话语的重要性。你可以说因着神的话语，不单单使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君王，成为一个与基督一同来做王。这个当时呢是摩西律法，这些话语大卫那个年代是摩西律法，那讲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基督性情的发表，也有基督生命的见证，这个法度就是见证。他第一个就讲到苏醒人心，苏醒人心，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整个人的魂都是背向神的，整个人的魂都是抵挡神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第一个就讲到说，这个法度神的话语把人的魂给扭转过来，让我们这个人可以转向主，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里面可以充满主。好，我觉得挺好。还有，
七节呢，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呀，这个耶和华律法全备，什么意思呢？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就 answer all the wise， 太厉害了，全备啊，所有问题的解答。所以呢，这个是，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啊，不要上 Chat GPT， 不要去打电话给这个给那个，真的好好读读的话。主的话全备，对吧？真的太好了，太宝贵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主的话把这位主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他把神的启示非常的清楚，比在诸天的启示，比在这一个地上的这些事物的启示要清楚多了，是吧？太清楚了，所以叫人要清醒过来，让人认识神的旨意。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旨意，都在睡觉。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只有一个人里面看见了神的旨意，那才是清醒过来，对吧？我想这个是太宝贵了。那这第七节、第八节呢？哎，还没完呢，是吧？第七节还有一半呢。他说神的法度确定，这个确定呢，就是说神的见证啊，是这个确定，就是说神的见证。只见证神的儿子，不要再为自己做见证。人为自己做见证啊，这就太愚昧了。你发现没有？人什么时候为自己做见证，人就特别愚昧。什么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那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这就是非常确定。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见证，一 宇宙万有中只有一个见证，就是他儿子的见证，啊，这个非常确定的，这个非常宝贵的，啊，认识这件事，你发现呢，我们就知道，不是在表现我们自己，乃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啊。所以你为什么不走律法的路呢？律法的路呢是见证你自己有本事。为什么走生命的路呢？你见证，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哈，这个跟新约的启示都是相连的。这是第七节，是吧？第八节，第八节他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这个训词正直啊，他要给我们看一下，对，这个是第，对不起，时间不够了，第八节 ，right， 他说那个正直是 right， 就是说到这一个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界限啊，这个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界限啊，这个要受约束，就刚才这个弟兄讲到这个很好，这个你活在基督的这一个界限里面你就快乐，你在基督以外没有快乐，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只能加增，啊！你无论你拿什么代替耶和华，你拿手机代替耶和华，你等着，你的愁苦会加增的，啊！你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狼人杀代替？我听今天我听谁说一个词儿，我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反正你拿这个，反正你拿任何东西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一定加增。你以为你有点最终之乐，但事实上你的愁苦的加增啊，这个是基督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是我们的满足。然后第八节的后面呢，他说耶和华的命令呢清洁，他就讲到基督的生命是单纯的生命，这清洁就单纯，这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和眼光，多好。然后呢，这就讲了主的话，把基督的生命啊启示出来哈。那么第九节呢，他说是这个耶和华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敬畏，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主的话真是叫人敬畏。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主的话，你觉得无所谓，你不敬畏，说实在的，你这个很多的事情呢，你发现都是存不到永远，因为只有这个敬畏啊，它就存到永远。也就是说，主的话语啊，不能加上，不能减少，啊，这个真的可畏啊！主的话，你不要以为他说的那句话，你说你无所谓，你可以暂时你觉得无所谓，到时候神就用他的话来审判你，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我们需要有这样敬畏主的心。你敬畏主的心，你就宝贝主的话语，看重主的话语，过于看重你的生命。然后后面呢，他说典章全然真实，这个真实是真理，主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到时候啊，像刚才有人说，到底公义不公义啊？不照着你对圣经的解释，也不照着我对圣经的解释，也不照着你我的所谓的经历，这些都不是审判的标准，只有真理是唯一审判的标准，基督是那个审判的标准。所以到那一天呢，都照着基督，什么都照着基督，不照着我们的解释。我们解释太好了，但是没用的啊，你的经历太好了也没用的啊，这个虽然很宝贵，虽然很好，但是不能作为审判的标准。那第九节是吧？第十节，我们还没有完呢吧？第九节，完了，我讲得很快哈，对不起，我是看着表。第十节，第十节他说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这个可羡慕，比蜜甘甜， 且比疯狂下地的蜜甘甜。那这个当然从这个我们的经历里面，大家都有这样的理念的感觉啊，它宝贵。然后呢，主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这个百读不厌啊，这个是一个角度。那我读的时候呢，因为和彼得书信一起来读的话呢，你发现呢，这里跟我们看见说呀，你得着主的话，你经历主的话啊，胜过金子。就是你知道这一个你所认识经历的主的话，那个是不朽的，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真的太好了啊！所以不是我们的经历怎样啊，不是，是那你所经历的主的话，你就知道它多么宝贵，它真的比金子还要宝贵。同时呢，你得着经历主的话呢，它是无限的。大家知道，你知道吃蜜呀、啊，你吃不多少。实际上说，痴迷过多是什么？是不好的。但是主的话哈，经济是没有限量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完全胜过这个蜂蜜的哈，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喜欢吃蜂蜜，你们能一次吃多少？吃两罐，吃两罐蜂蜜，我看你要进医院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对吧，把主的话接受进来，我们让主的话在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经历，那是没有限量的。你不能说这句话有个弟兄他讲过了很好，感谢主，对吧，给我们很多帮助。又来个弟兄他又讲，哎，你发现说，哎呀，真的太好了，主的话是没有限量的，就同样一句话对吧，都是没有限量。这跟蜜不行，这跟蜜啊吃多了就可厌，圣经上写的，蜜吃多了是可厌的，啊，所以这个是第十节。那十一节呢？十一节他这个他说，受警戒，这个警戒呢也可以翻成 enlighten 是吧？就是说这个讲到主的话呀，很奇妙的。他说这个主的话从蒙人蒙光照，到最后得奖赏。得奖赏什么时候啊？是魂得拯救了，对吧？灵魂体，对吧？都得拯救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得奖赏。所以你说主的话多好，对吧？创始成终，这个从光照，你像我们这个人就从光照开始，对吧？主的话就把我们照亮了。对吧，你不读主的话你都活在黑暗里的，主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没有主的话你就在黑暗里，但是你有主的话就开始照亮了，照亮了，这主的话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把你的生命一直引领，这一路上都走一人的道路，对吧，一人单独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一直到得奖赏。我觉得这太好了啊，这个是讲到啊，这个 wise 的 Bible， 哎，弟兄姊妹，这个刚才大家讲的都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有经历，好好读圣经，哎，真的好好读圣经啊，这个百读不厌的，不要以为说咱们，哎呀，你说这个彼得前书，我们都花这么多功夫读了第一章，对吧？我们用几次？用了五次哈。这个有一个外面这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呀，他问你干什么呢？你们？我说我们读彼得前书呢，嗯，说读这个你们这彼得前书才八章，你们这个读到第几章啊？我说对不起，我说第一章还没读出去呢。他说我要学一学，他跟我讲说他们这个一下子这两章就出去了，是吧？这个我们说我们好像用了五次的时间呢读了一章。那如果下次再给我们读，还能不能读出东西来？你发现你好像没读过一样。他有的时候真的，哎，也没这感觉。他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花了五次的时间读了一张整篇，他说怎么这张好像没读过一样？他主的话永远你懂，太丰富了，是这样吗？啊，这里我想这里面鼓 鼓励我们大家，真的，我们大家真的，真的这个，虽然我们都是在查找圣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一忙的时候，这个时间上挑战啊，环境来的时候，我们首先的那一个那个 first counseling 应该是 the Bible， 应该是主的话。求主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要相信主的话比你那个 ChatGPT 智慧多了。虽然你的 ChatGPT 给你很多的，马上就有人查经还用 ChatGPT， 就讲这是这样的话，对吧？那你就发现说那些东西不会让你觉着疯狂下地的米，对不对？不会让你觉着说好像你这个比这个精精还要宝贵，不会的啊。所以感谢主，我想这个是生命的故事，主的话哈、存到永远。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你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对吧？你其他的投资，我跟你讲，你投资在这个什么好多好多东西哈，绝对不会存到永远，放心好了。别说存到永远，过两天就过去了。那感谢主，主的话存到永远，好吧？我想弟兄姊妹交通的比我这个要丰富的多。大家如果刚才说，哎呦，都来不及了啊，对不起，后面有机会回去，咱们那个再好好交通，好吧？还有很多。那么刚才是谁带我们找到我们家？